Okay, we're back online, and we have half an hour to finish off.
好，我们在半个小时的课程现在开始。
Just behind me, you can see on the board there, we found the verses which mention about what's called the greatest command.
我们现在在黑板上写的是四个被称之为最伟大的命令。第一个呢是摩西所说的，是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五节。然后第二个是马太福音的22章37节，然后是马太福音12章30节。
And then Luke 10:27.
还有路加福音10章27节。这些呢都在讲说你要如何爱你的神，但是每用字稍稍有一些不同。那我们以后会更详细的讲，但是今天我们就很快速的带过哈。第一个呢就是他提到的呢，是一个是你要如何爱你的神，第一个是用你的心。
And the other is your mind.
第二是用你的思维，就是用意。就有两种说法，有些说法是用这个好像头脑去爱，一个是用你的思考去爱。
Strength is another word that's mentioned.
还有一个字是说要用力，力量哈。那也有一个人讲到呢，要用你的魂去，而这个魂呢，它其实就是包含了你的脑、你的心、你的思想，这三个都在魂里头。所以，因为在这些经句其实都是经由圣灵啊来感动他们所写的，是圣灵的意思。所以其实圣灵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我们全部的心意神去爱我们的神。
Okay, now I'll bring you back to the slide here, talking about the two columns.
你再回到这一张两排前进的图。好，如果呢在这两排向前进的队伍啊，有一排走得比较快，或者有一排是比较强悍的，比较有力的。那如果说这两个在队伍啊，有一行人呢，他们是比较累了，就快走不动了。那另外一行呢，是比较强而有力的，他就继续向前，很快的往前前进的话。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啊，就是一前一后的话，其实他们的状态会变成非常的脆弱。
And they wouldn't complete their mission.
那个有一排自己往前走很快的那一排，他也一样是会被人家就攻打，所以他们最后是没有办法达成他们的目标的。好，我们看这张图的这两排队伍，可能只是在训练的一个队伍啊，他们可能应该就是想要爬到那个山顶，前面的山顶。所以任何这两排有一排呢，如果他被打倒了，基本上这个任务就是终结了。好，如果有一个人呢，他的这个所谓圣经教义的这个队伍非常的强，他总是非常努力的读圣经，而且来这个圣经课，所以他的整个的圣经的学习是非常强的。那代表这个人呢，很可能他整个学习呢，是从一个非常这种学术性的方式在学习的。好，也许他的牧师也教得非常好，教得非常有趣，那所以他就一直很努力很努力的用他的头脑去学这些，他也许得到非常多的讯息，都记得这个圣经的很多的经句，他随时都可以引用正确的经句，而且他可以呢背得清楚圣经里面的任何章节，而且他都可以给很好的一些这个教义的这种浓缩的这个讲解。
That sounds very impressive.
听起来非常厉害哦。
Okay, but if he doesn't have a love for God, anytime he gets a little test, he's going to fail.
但是如果他没有对神的真正的爱，很多时候当他受到这个任何的考验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失败。他也许呢非常懂得怎么样的去引用圣经，常常就是好能够复诵圣经，但是呢他其实或许就让人家以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徒。
To apply the information requires humility.
但是呢，他很可能却没有办法去应用神的这些话语，圣经中的话语。因为要能懂得怎么运用圣经，你必须要非常谦卑。而他之所以会有得到这么多完整的这些讯息，其实是神给了他非常多的爱。 听要来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Because the Bible is a sword, it says in the Bible it's a sword, and a sword drill is like a training exercise, right?
好，我们讲到圣经常常就是把它在圣经里把它当作一个剑，所以这个剑的一个演练。So teaching Bible is a sword drill.
Sword drill, but especially the Bible verses.
好，如果你在很多教会里面，他们都会有那种教圣经金句的这种教导，都称之为这个 sword drill， 就是兵器演练。因为圣经就是一个兵器，哦，所以呢，在他们教会里面常常会跟小朋友练习，就是说，谁知道约翰福音十六章，谁会背？然后呢，小朋友就念出来。他们把这种游戏当做一个兵器演练。
If the teacher does it right, it's probably a good way of teaching the Bible, but it can also be very dangerous.
好，如果那个老师教很会教，教得很好的话，这其实是个不错的练习，但是他也有一个危险。就是他可能会有很多状况啦，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就一直都很厉害，就一直都回答，然后呢，就别的小孩就会觉得很嫉妒他，好，或者是有些小孩会说，哦，怎么老师每次都叫那个人不叫我，没有，然后或者是说他被老师叫到，结果他又不会，他觉得非常的丢脸，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发生。有一些教会呢，对这种所谓兵器演练呢，是非常的很严肃面对的，他们甚至会有这种所谓的比赛。然后他们会在比赛说谁哪一个小朋友是这个会最会背圣经金句。有一次呢，就有一个教会呢，他们有一个比赛，这个其实已经是大人的比赛了哈。有两个男的，他们已经到了最后冠亚军争夺赛，有一个男的赢了，显然另外一个输了。
And after the church, the guy that lost, he went out to his car and got his gun and killed the other guy.He shot him.
就这个输的人呢，他居然就去他车上拿了枪，把那得冠军的人给杀了。然后这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有非常多圣经的这个知识却没有爱的一个案例。
It's a tragic example, really, of what happens when somebody that they get very arrogant. They have all this knowledge, but again, they don't have that love.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就是说一个人他有那么多的知识，他却变成的更为傲慢骄傲，而没有建立他对神的爱。
That's about the best example we'll have of the imbalance that you can get.
The worst.
The best of the worst.
The worst example. 这刚刚那个是一个最好也是一个最糟的一个例子。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有人呢，他建立了对神的爱，好，就是旁边右边的这一个队伍，但他却没有很努力的把圣经教义学习。因为我们可以把圣经教义当作真理来看，那如果你有很多对神的爱而没有真理的建造，你就变成了只有情感情绪的建造。Okay.就是很多的有一些教会也是一样，他们吸引了人家到教会里来，然后有非常多的情感，对神的情感的建造，但是却没有教授足够的真理。就是他可能在教会里大家一起常常唱圣歌，然后互相手牵手，然后感受到对神的爱，也是对神表现爱，但是却没有谈圣经。他们的这个每一次聚会就是牧师在台上说上帝爱我们，对我们永远有无限的爱，然后下面是上下面人喊哈利路亚，然后呢离开这个礼拜天的主日的时候，这个牧师就说你们爱神就是要为神做好事。也许这样的爱可以让这个信徒呢可以一直到礼拜一中午都还感觉到对神的爱，然后礼拜一来上班的时候都看到谁都说哦，上帝爱你，希望你们这个过去的周末很好。
And they're feeling very happy.
然后感觉非常的开心。
But then at the break time, maybe like, you know, 10:30 on Monday morning, they get to the coffee machine and the coffee machine's not working or the boss comes and complains about the work or something. Now they're starting to get little tests coming.
好，但是呢在十点十分的时候他中间休息去喝咖啡，咖啡机是坏的，然后接下来他老板呢又对他的表现不满意，又把他骂了一顿。 然后到了下午呢，他已经开始觉得很不开心，然后在那边就是很抱怨所有工作的一些事情。他们就想要赶快再回到教会去感觉到那种非常情绪高昂的爱。
The spiritual life takes place outside of the church. The church is where you go to learn about the spiritual life.
但是其实教堂、教会并不是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的地方。我们是在教会以外去做真正的看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而教会只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教会之外得到属灵生命的成熟。所以我们在圣经课学习的正是我们要如何去在教会外去面对我们的生活。
Okay, so if you just have, you know, lots of knowledge and then no application.
如果你只有很多的知识而没有去实行这些知识。
Yeah, you can have a lot of arrogance from that.
那你变得非常的傲慢。
And eventually, when you do get your test, because you don't have that correct motivation, you'll fall apart.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动机来运用你所学的神的这些教义的话，你就会失败。
You're going to have the same problem where you're going to fall apart when you get tested.
而你如果有很多对神的爱，但是却没有经据经义教义的这个支持的话，你也一样碰到了任何的测试，你就会被打败。
Which is called Mount Pleroma, or the fullness of blessings.
然后这座小山下面的那个希腊文哈，这个字呢是完整的祝福，被祝福。然后呢，这个山的山腰上面写的字呢，是个人对命运的感知。所以呢，这一张图是十个解决生命问题的方法的，然后这第六个就是个人对命运的感知。而在这个山顶上的那个旗子上面写的被基督所占据啊，刚好又是我们讲的这十个解决问题方法的第十个。
Okay, and then we talked about love, so this comes in under personal love for God the Father, problem solving device number 7.
而我们解决问题的第七个方法就是对天父个人的爱，而教义的朝向又是我们解决生命问题的第五个方法，而圣灵的充满是我们反弹后的第二个，也是我们的整个解决问题方法的第二个方法。所以我们在刚刚讲到就是你个人对生命的感知，其实呢就是我们常常在谈的命定，就是你非常清楚你生命将要往的方向。
But just because you see where you're supposed to go,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doesn't mean you're there yet.
就算你看到了你的命定是什么，但不代表你就到了，你只是看到在前方。所以你必须是要前进到了那个你所知的命定的位置，同时将你的这个旗帜插下山顶上，插下这个旗。所以就像这两排队伍的人，他们很明显的是要朝着那个山顶迈进，但他们其实还没到那个山顶。也许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达成这个如何的让神得到最大的荣耀，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都应该清楚我们要往哪里去。而你呢，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个过程的，所以当你要学习你的圣经的话语教义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也就越来越清楚你如何更清楚知道你个人对于你命定的一个感知。而在你的整个圣灵充满，神以神为主宰在你的思维中占据最大位置的状态下，你也越来越清楚你要往哪里去。而每次呢，只要你能够将圣经经义运用在你的生命中的时候，你就是在荣耀神。
It's like short term and long term, I guess. So you have to get the tactical victory before you get the strategic victory.
就是这里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战术性的胜利跟策略性的胜利。那战术性的胜利就是我们个人对命定的感知，然后策略性的胜利呢，就是你整个对基督被基督占领的心。所以只要你一直不断的学习，而且不断的去运用，就实行，学习跟实行同步的话，你最终就是会走到我们的目标。 就算我们中间有所失败，但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我们再继续往前，继续前进，就一定会最终会走到。
Okay, let's bow our heads.
让我们低头祷告。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e opportunity we've had to study your word.
感谢天父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研读神的话语。
We give thanks that through your word we can have a clear picture of the goal that you have in mind for us.
那也感谢您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在我们未来的目标是在哪里。
And we give thanks for your patience as we keep advancing to the high ground.
而也感谢神对我们的耐心，让我们可以一直协助我们向前进，能够达到最高的高地。
And we pray that one day we might glorify you to the maximum.
我们也希望有一天我们很快的能够完最大的荣耀神。
Which would be the greatest expression of our love for you.
这是我们最能够展现我们对神的爱的方法。
So we give thanks for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我们所有的感谢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